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四，进天国必然准备之二，十三章一至三十五节。罪与悔改。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利亚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掺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里利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里利亚人更有罪才遭此祸患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或如使罗亚逃倒下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他讲了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在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便对园丁说，你看，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你砍掉它吧，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园丁回答说，主人，再容它这一年吧，待我在它周围掘土，加上粪，将来如果结果子就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砍了。在此所记述的是一个与比拉多有关的事件，这是几处谈到比拉多又与耶稣受难时无关的记述之一，正可让我们端倪一些比拉多的真相。很多人都以为班阙比拉多是一个弱者，是一个举棋不定的执政官，他被这些暴民变化莫测的行为而迷惑，以致无法定下较好的判决，所以才交出耶稣，并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处死。路加圣史在此的记述反驳了这种说法，四部福音书中只有路加记述了这个压死人的事件，其他圣经书卷都没有提及这事件。但是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若瑟夫却提到了犹太人这次造反运动，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比拉多挪用了属于圣殿的银钱去兴建耶路撒冷的输送水渠管道而引起的动乱。比拉多残暴的打击镇压暴乱，使乔装了的罗马兵士带着武器混入犹太人民中，在一声令下后就开始刺杀平民。比拉多其实是一个很强势的殖民行政官。耶稣和若瑟夫都谈到了这次灾难，显然二人的史料来源彼此独立，所以这个史料的真实性相当可靠。何况沿着古耶路撒冷东南边的城墙，现在还能看见倒塌的城楼的遗迹，这些遗迹可以追溯到新旧约之间的那段时期，也就是介于写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卷和写新约的第一本书卷之间的两个世纪。耶稣提出这些事件所引导出来的教训是，人类苦难的来由不必扯上那些愤怒神奇因善变的判断而任意降下苦难给人的说法。这些观念全是当时外邦人的宗教说法， 甚至在犹太宗教已然建构定型的教导中也会扯上这些说法，说苦难是来自有意或无意的罪行所产生的。耶稣的教导是说，苦难降在善人及恶人身上，有一样的几率，大家都是人，都得悔改并获得拯救。某人的不幸不必然是因为他在道德上犯了罪过。若望福音在治疗一个胎生瞎眼的故事中也指出同样的教训。路加圣诗接着以优雅主题连贯的方式使用无花果树的比喻来再次强调罪人悔改的价值。无花果因为是甘甜细腻的美果，一向是人们所喜爱的，何况果子还可以晒干作为常年保存的干果。不能结果的无花果树和会结果实的树种外观完全一样，而会结果实的无花果树的授粉必须要经由雌性蜜蜂采蜜，把花粉从不能结果的果树上采集出来，散播在会结果实的果树的花蕾上。因此同时培育两种树是必要的，这种细致的工作有时也会使一个很有经验的园丁感到迷惑，而耐心是丰收的必要条件。这个教训就是说，天主不会放弃那努力归向他的人。无花果树也显示了罪人在天主眼中的价值，他不是一个被遗弃的堕落之人，而是一个价值很高的宝物，即使这个罪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结果子。安息日治好一缕病妇，13章10至17节。安息日，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有一女人病魔缠身已18年了，依缕着完全不能直立。耶稣见了她，便叫她过来，给她说：女人，你的病已消除了。遂给她按手，她即刻就挺直起来，光荣天主。会堂长因气恼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便给众人说道：有6天应该工作，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来治病，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主回答他说：假善人呐，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又不解下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的吗？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她被撒旦缠住已经有18年了，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解开他的束缚吗？当耶稣讲这话时，所有敌对他的人个个惭愧，一切民众因他所行的种种辉煌事迹莫不欢喜。假如耶稣在会堂里施教，他一定会受到会堂长的尊敬。事实上，会堂长谴责的不是耶稣，而是在安息日前来求医治的群众。使会堂长气恼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治病，而是在安息日治病。他们把治病看作是工作，因此在安息日工作是被禁止的。耶稣用这个机会给众人讲了他的身份、他的王权和国度。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纪念上主在第7天停止了所有的创世工作，完全安息。实际上这天就是上主的日子，因为安息日的神圣性禁止工作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一个体验和实践在主内生活的日子。从耶稣的回答似乎在这情况下守安息日的法律已失去了精神上更新的原意。耶稣这次挑战守安息日的法律，因着他的权威而成功了。 他把守安息日的法律延展到末世观的层面上，在主内的生活因此也成了预先尝试天国中拥有的生命。在那里，罪与疾病都被击溃并驱散，这个解释可从耶稣的回答中看出来。十六节提到的撒旦，连同在安息日的治愈，成了路加圣使末世观的中心思想。疾病和病痛都被看作撒旦恶毒的领域，也侵蚀了天主的创造。耶稣的使命就是替天主救回他所创造的世界。耶稣要强力打败恶势力，使世界进入末世的境界。医旅的病夫不再受撒旦的辖制，在安息日得到了释放。芥子的比喻，13章18到19节。耶稣又说，天主的国相似什么？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它相似一粒芥子，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它随生长起来成了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它的枝头上。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述了这个比喻。芥子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芥子树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是野生的，但农人们也种植。这种树开黄色的小花，有纤细墨绿色的叶子，能长成一棵又大又有很多枝节的大树。因此，芥子的比喻也在隐喻形容初期基督徒的这个小团体。这团体对世界的影响力会远远超出它的大小和数目，以致成为人们寄居的地方。衡量酵母，13章20到21节。他又说，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它相似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中，直到全部发酵。这个比喻只记述在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当时的面包多数是用酸面种的发面制作成的，一直到有酵母的时候才用酵母发面。发面经过揉搓以后，分成小块的面球，压扁，放在一个叫 tumble 的热金属圆盖上，结果就成了圆形的面包。要发一大块面，并不需要多少酵母，也和芥子的比喻类似。发面就像基督团体一样，在这个比喻里，女人放在面粉里的酵母，就象征着基督。窄门救恩被拒，13章22到30节。耶稣经过城市乡村，随处施教，朝着耶路撒冷走去。有一个人给他说，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竭力由窄门而入吧，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我告诉你们，要想进去而不得入。即至家主起来把门关上，你们在外面站着，开始敲门说，主，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那时你们会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上施教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去吧。即使你们望见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你们却被抛弃在外，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将有从东、从西、从北、从南而来的人在天主的国里坐席。看吧， 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耶稣用这个比喻直接回答了他的问题。进入天国的限制不在于天主，而是在人怎样回应天主的邀请。路加圣使要加重说明的是，耶稣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很多人认为这一段是耶稣赴耶路撒冷受难、死亡和复活的旅途，后一半的开始。当时一般的城门有一个高大的拱形宽门，两边各有一个窄门，中间的大门可以供骆驼、推车和货物进入。进城的人要是没有行李，就可以避开拥挤，很快从窄门进去。把日常生活放在比喻里，这个教训似乎指向那些有着宗教和社会地位、有财产和抱负，也想寻求得到救恩洁净的人。耶稣反对这种态度，他用了一个常见的事实，从中吸取教训。就像今天，旅行轻便的人比带很多行李的人更容易到达目的地。把视线和行动放在救恩上的人，一脚一找到窄门和捷径。有人诠释这段圣经，说这是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容易得到救恩的说法，这样解释是错误的。这故事的背景是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陪伴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而路加圣使写这一段的对象是由外邦人组成的路加团体，大家所得到的指示就是从窄门进去，虽然困难些，但不是不可能。路加13章25到30节是由几个不同传承史料编织而成的一个比喻，其中蕴藏着几个不同的隐喻。第二个教训与第一个相似，就是人不能只靠身份进入天国。举一个现在的相似例子，有门票的人最后一分钟到达音乐会场，要是已有很多人在排队，这个人即使有门票也不一定进得去。这些人把信任放在门票之上，而门票绝不是进入音乐会场的保证。假使他真希望入场，他就应该早到，按规矩排队，就一定会得到一个座位。法利赛人警告黑洛德的阴谋，13章31到33节。这时刻，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给耶稣说：“你离开这里吧，因为黑洛德要杀你。”耶稣给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但是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究竟是以朋友与同盟的立场，亦或只是想要吓退他，使他屈服？无论他们的用意为何，耶稣不改变他到耶路撒冷的决定。事实上，他用这个机会重申其意愿，他必须到耶路撒冷去。路加圣使的末世观又一次在32节借着驱魔、治病、第三天三种说法表现出来。首先是如同伊吕妇人的比喻一样，把治愈病人看成是击败恶魔的力量。再者，在这个句子中也有关于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的暗示。在第三天就要完毕，耶稣决意要到耶路撒冷去，同时也预言了他的死亡。正巧
讽刺性地到耶路撒冷去，竟使他离开了黑洛德的管辖区。哀耶路撒冷，13:34-35。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用石头击毙那些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如同母鸡聚集自己的雏鸡，在它翅翼下，可是你们偏不愿意。看吧，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撇下，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主名而来的当受赞颂的时刻来到。这一段是修辞学上的一个暂停符号，从上述与法利赛人的对话之后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是路加圣史写作优美的一个例子。马窦福音也有一段相同的记述，但在马窦福音中，耶稣哀耶路撒冷的这几句话是耶稣融进耶路撒冷以后才说的。在路加13:33，耶稣说先知不该死在耶路撒冷城外，他哭耶路撒冷的这几句话是用了耶利米亚先知书和哀歌两部旧约书卷的文体，说出了他与先知们有共同的命运。当然先知们也有在城外被杀害的，但因为圣殿在城里，而且圣城又有伊撒亚先知和耶利米亚先知的历史，使耶路撒冷成为先知们致命的主要标记。34，读者应注意到耶稣用母鸡来表示自己也带有一点女性的图像，同时也暗示他即将要进入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